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对不起，广东话还是不会。
对不起，广东话仲系唔识。
刚才 Debbie 在边说，陈牧师你要经常来，广东话就会了。
啱 ，Debbie 话你要经常嚟，广东话就会识啦。
我说要经常来，就必须要经常在家。
哦，如果我经常要嚟，就要经常喺屋企。
但是我却经常不在家。
但我经常唔喺屋企。
两个星期前刚从宣教工厂回来。
两个礼拜之前刚由宣教工厂翻嚟。
这次在外面，刚才林牧师提到了有六个星期的时间。
今次喺外边有六个礼拜。
我前三个星期是在不同的地方有神学的培训。
前三个礼拜在不同的地方有神学的培训。
后三个星期是参加我们这一次第一队，就是短宣队，夏令营的短宣队。
后三个礼拜是参加我们今次第一次的在东亚的短宣队。
我刚才说夏令营，你说哎，怎么已经夏令营，夏天还没到，就已经夏令营？
为什么夏天未到就到夏令营呢？
确实我们这个队是比较早一点。
确实这个队是早一点。
因为我们一般的夏令营都是在暑假，夏令营就是在暑假的时候。
因为一般夏令营就在暑假的时候。
是一方面配合在洛克教会这些学生们放暑假可以一起去。
一方面配合洛克教会比较年轻的弟兄姊妹可以一起去。
一方面也是我们的对象也都是学生，也都在放暑假的时候比较适合。
一方面在我们的对象也都是学生比较适合。
不过这次我们去的地方当地的暑假是从三月一号开始。
但我哋去嘅地方咧，暑假系三月一号就开始啦。
到六月一号结束。
到六月一号。
所以我们就必须赶在这一段的时间去。
所以我哋必须喺呢段时间去。
也就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去就这一次没有年轻的洛哥的学生们跟我们去。
所以今次系冇若哥嘅学生。
所以十个人队伍当中没有任何年轻人。
所以十个人里边系冇年轻人嘅。
都是所谓的老中青人。
都系老中青年人。
有些都可以做阿妈阿公的。
有啲系阿婆阿公，
七位弟兄，三位姐妹，
有七位弟兄，三位姊妹。
虽然年龄大了一点，
虽然年纪大了一点，
但是每个人都非常的有活力。
但是每个人都非常
有活力。都是短宣的老将，
都是短宣老将，
能唱能跳，
能歌善舞，
带着年轻的孩子们，
带着年轻的小朋友。
我们有十天的时间，
有十日的时
间。特别是三位姐妹更是精力旺盛，
特别三位姊妹更加精力旺盛。
这一次我们面对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今次我们面对很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
因为是一个跨文化的宣教。
表示那个地方是有不同的语言。
表示那里有不同的语言。
虽然我们是在一个华语学校，这是一个平台，华语学校带领大概120个孩子。
这个是一个华语的学校带领120个小朋友。
5岁到15岁。
5岁到15岁。
这些都是少数民族的学龄的儿童。
都是少数民族学龄的小朋友，
他们也在学华语，
他们也都在学中文，
但是才刚开始学，
但刚开始学，
所以不可能用华语来交通，也听不懂，
所以没办法用华语交通，也
所以我们需要翻译，
需要翻译。
大家知道翻译的时候是有麻烦的，
所以翻译是有问题的，
除非有像 Maggie 翻译的这么好的。有时候翻译的人，他翻译跟你讲的不一样。
有时翻译的人是跟你讲的不一样的。
所以沟通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沟通也是一个大问题。
要建立关系也是一个问题。
要建立关系也是问题。
不过我们团队早就有这种准备。
但我们的团队早就有这样的准备。
事先有很好的准备，收集资料。
事先我们好好准备，收集资料。
甚至找到了当地语言的耶稣传。
甚至找到当地语言的耶稣传。
然后我们用了一些多媒体视频、卡通片、诗歌等等的。
用了很多的多媒体视频卡通片的材料，
所以借着这些能够看能够体会到的，
可以看到可以体会到的，
甚至用 body language 就是肢体的语言，
甚至肢体的语言，
手工的劳作啦，体育活动啦，
手工劳作体育活动，
在十天的当中确实学生可以跟老师打成一片，
十天的里面学生和老师都可以打成一片，
所以在结业的那一天，
所以在结业的那天，
本来跟老师很陌生的这120个孩子，
本来跟老师很陌生的120个小朋友，
都依依不舍问老师说明年你们能不够再来，
都依依不舍地说明年可不可以再来，
他们答应要好好地把华语学好，
他们应承好好地将中文学好，
所以可以跟老师有进一步的交通，
可以跟老师有进一步的沟通。
我们当中有一个姐妹，
我们当中有个姐妹，
这个姐妹就是结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
她在结业典礼的前一天晚上，
她居然可以恶补当地的语言，
居然可以恶补当地的语言，
在结业的那一天用10分钟当地的语言来演讲，
在结业的当日用十分钟用当地的语言去
劝勉这些孩子们，
劝勉孩子，
他讲我们听不懂，不过我相信孩子听懂了。
我们听不明白，但是我们相信小朋友听明白，
因为每一个人都笑得人仰马翻，
因为个个都笑到人仰马翻。
这一次我们营会的主题是品格教育，
今次我们营会的主题是品格教育，
就是教导我们刚才所念的当中的圣灵的果子，
就是教导我们刚刚所读的圣灵的果子。
所以在我们营会那天结束的时候，
所以在营会结束的时候，
那天晚上，
那天晚上，
当地在教华语的这些老师同工们，
当地教中文的老师同工
要求跟我们老师有一个聚集，对这一次营会有一个回顾，有一个检讨，
要求同我们的短宣队的成员一起开会，能够检讨或者是回顾。
当中有一个年轻的少数民族的男老师，
当中有一个少数民族的男老师，
也是我们这一次营会的主要翻译，
亦都是我们今次营会的主要翻译。
他是在当地一个神学院毕业的，
他是当地的一个神学院毕业，
他毕业之后希望能够全时间服侍神，
他毕业之后希望是可以全时间服侍神，
但是他们家中有一个弟兄染上了毒瘾，
但是他的家有一个弟兄染上了毒瘾，
在那个地方吸毒酗酒是非常普通的事情，
在那个地方吸毒和酗酒是很，
所以他得照顾他的弟兄，
他需要照顾他弟兄，
后来有一个福音戒毒所接纳了他的弟兄，
后来有一个福音的戒毒所接纳了他的弟兄，
所以他才能够安心地来到这个营会来服侍，
他才可以安心来到营会服侍
做翻译，
做翻译。
他说这一次他当翻译，
他说今次他做翻译，
有关老师们教导这孩子的品格教育，
有关老师教导 品格教育，
他觉得他自己得到很多，
他自己觉得受益良多。
他说不仅孩子们需要，
他说不单止小朋友需要，
大人们也需要，
大人也都需要，
特别是已经认识耶稣自认为是已经是基督徒的人更需要，
特别是已经自称认识耶稣成为基督徒的人更加需要。
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为什么他这样说呢？
因为在那个地方，
因为在那个地方，
基督教的信仰已经成为他们族群里面一个传统的信仰，
基督教信仰已经成为当时族当地族群里面 的传统的信仰。
换句话说，他自己所在的这个族群，
也就是说在他所在的族群
大部分自称是基督徒，
大部分自称是基督徒。
这是一百多年前西国的宣教士来这边宣教，
是一百多年前西国的宣教士来这里宣教，
把福音传给这个族群，
将福音传给这个族群。
所以一百多年来基督教的信仰几乎已经成为他们传统的信仰，
所以一百多年来基督教的信仰已经差不多成为他们的传统，
就好像很多佛教徒回教徒一样，
就好像佛教徒回教徒一样，
你问他们是不是佛教徒回教徒，他说我生来就是，
你问他们是不是佛教徒回教徒，他们说生来就是，
这个族群一样的，
这个族群也都是，
他们说我们从小就已经是基督徒，
他说我们从小就基督徒，
但是对于基督徒应该怎么来生活，
但对于基督徒应该怎样来生活
并不知道，
并不知道，
或者知道并不去行，
或者知道但是并不去行。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去这个夏令营这个村庄，
例如我们今次去夏令营的这个村庄，
有一百户人家，
有一百多户人家，
其中有二十户是讲华语的汉族的人，
其中有二十户是讲中文的汉族的人，
他们主要都是佛教徒，
主要是佛教徒，
其他百分之八十的，
其他百分之八十，
八十几户人家，
八十几户人家
都是自称是基督徒，从小就信耶稣基督，
都是自称从小就成为基督徒的，
所以在那个村庄那边有基督教堂，
所以在村庄有基督教会，
有天主教堂，
有天主教堂，
甚至附近还有一个神学院，
甚至附近有一个神学院。
从村长、镇长到乡县的长官，
从村长、镇长和乡县的长官，
他们都自称是基督徒，
他们都自称是基督徒。
在那个地方，
在那个地方，
这个牧师是地位很高的，
牧师是地位很高的，
很受人尊敬的，
很受人尊敬。
不过他们在那个地方却在商讨，我们在的时候很积极的在商讨要建一个基督建一个赌场，
但我们在那里的时候，他们却是很积极地去商讨怎样去建立一个赌场。
他们允许赌博、酗酒，甚至种鸦片、吸毒。
他们允许赌博、酗酒、种鸦片或者是吸毒。
好像很不可思议是吧？
好像不可思议。
我刚才说过，牧师在那边地位很高的。
我们讲过牧师在那里地位很高。
他们在村里有开什么会议的时候，
村里面开什么会的时候，
一定请牧师来祷告，
一定请牧师祷告。
他说话非常有分量，
讲话非常之有分量。
请他为这个会议开始的时候来祝福大家，
请他开会的时候祝福大家。
但是平常的生活却跟不信的人一样，
但平常的生活跟不信的人一样，
有抽烟，有喝酒，有赌博，
有抽烟饮酒赌博，
有结党纷争嫉妒，
有结党纷争嫉妒
等等的。我们刚才所念到的加拉太书里面所写的，
刚我们讲到加拉太书所讲的，
也许我们会说他们这些根本不是重生的基督徒，
我们或者会讲他们根本就不是重生的基督徒。
但是我们如果诚实地看我们自己，
但如果我们诚实地看我们自己
跟周围的基督徒们，
还有周围的基督徒，
我们不难发现，
我们不难发现
很多时候基督徒也会做这样的事情，
很多时候基督徒也都会做同样的事情，
明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
明知道这样做不对
还是去行了，
还是去行，
好像是两面人，
好像两面人。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为什么会这样呢？
所以这个我有感动，就这一次要跟弟兄姐妹来分享，
所以今次我有感动同弟兄姐妹分享，
也是来提醒自己的，
也来提醒自己。
我们今天刚才所念的经文，
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
一开始十六节这个地方，
一开始十六节
说到圣灵跟肉体的情欲，
讲到圣灵同埋肉体嘅情欲，
然后十七节这个地方，
十七节话
说情欲跟圣灵相争，
话情欲同埋圣灵相争，
也就是说每一个基督徒心中都运行着两股力量，
所以每一个基督徒嘅心里边都运行住两股力量，
一个是驱使我们去犯罪的力量，
一个驱使我哋去犯罪嘅力量，
另一个是引导我们去行善的力量，
一个令到我哋可以行善嘅力量。
在这保罗鼓励加拉太的信徒要顺着圣灵行，
这里保罗劝勉基督徒顺着圣灵行，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
换句话说，基督徒是有可能还会去犯罪的，
换句话说，基督徒也都是还有可能去犯罪，
所以保罗会这样说，
所以保罗会这样讲，
肉体这个字，
肉体这个字，
在新约的当中，
在新约的里面，
特别是保罗的书信的当中，
特别是保罗的书信当中，
指的不是我们这个物质的身体，
指的不是肉质肉体的身体，
而是指人类，
而是指人类
亚当的后裔，
亚当的后裔，
我们与生俱来那一种犯罪倾向的一种本性，
是我们与生俱来的那种犯罪倾向的本性，
或者是还没有被圣灵更新的一个心，
或者是未被圣灵更新的心，
我们有时候称之叫老我，
我们也都叫做老我，
在新国际版 NIV 的翻译，
在新国际版的翻译，
把肉体这个希腊字，
将肉体的希腊字
Sarks 就翻译成 sinful nature， 就是罪性，
翻译成罪性，
是罪恶的本性，
是罪恶的本性，
也是说这个老我有一种欲望，
即是说这个老我有一种欲望，
是倾向罪恶的，
是倾向罪恶的。
所以我们中文这个地方保罗所用的字，我们中文把它翻译成肉体的情欲，
所以保罗的这里中文翻译成肉体的情欲。
情欲这个字本来的意思是过分的渴望，
情欲本来是指过分的渴望，
所强调的是我们内在的一种驱使力驱动力，
所强调的是内在的一种驱动力，
而不是渴望的对象，
而不是渴望的对象，
强调的是里面那一种驱使力，
强调内里的驱使驱动力。
所以这个地方十七节保罗说，
所以十七节保罗说，
情欲和圣灵相争，
情欲和圣灵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圣灵和情欲相争，
这种句法一方面是强调，
这种句法一方面强调
这种相争的真实性，
这种相争的真实性，
一方面也是要表明圣灵也有渴望的，
一方面也都表明了圣灵
也有
渴望，
他有那种 desire， 这种渴求的，
也有渴求。
圣灵渴求什么？
圣灵渴求什么？
圣灵渴望什么？
圣灵渴望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耶稣在约翰福音十六章所讲的话来知道，
我们可以由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的十六章那里所讲，
在十六章十三节他说，真理的圣灵来了，
十六章十三节嗰度讲真理嘅圣灵来了，
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
佢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嘅真理。
然后在十四节，
然后喺十四节，
他说他要荣耀我，
佢要荣耀我。
换句话说，圣灵有一个渴望。
换句话说，圣灵有一个渴望，
是要我们能够明白真理。
是要我们明白真理，
而且荣耀耶稣基督，
而且荣耀耶稣基督。
所以因此当我们这个老我或叫肉体，
因此当我们的老我或者肉体
驱使我们去渴望追求各种不荣耀耶稣基督的对象的时候，
驱使我们去渴求一些不荣耀耶稣基督的事的时候，
不论是人是事是物，
无论是人事或者物，
是身份是地位，
是身份地位，
在这个同时，
在这个同时，
圣灵在我们里面也驱使我们把这一切的荣耀爱慕追求归给耶稣。
圣灵也都在我们里面将这个渴求渴慕是归给耶稣基督。
所以圣灵的渴望是我们跟耶稣基督可以同样可以一致。
所以圣灵的渴求是要我们跟耶稣基督一样，
我们可以像耶稣基督一样，
可以像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说基督徒，
所以我们说基督徒，
英文叫 Christian，
英文是 Christian，
就是小基督一样，
是小基督，
像耶稣基督一样，
像基督一样。
所以我们在里面就有了征战，
所以我们里面就有征战。
这也就是保罗这边的论点，
这里就是保罗的论点。
圣灵跟情欲肉体相争，
圣灵和情欲肉体相争，
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事，
使你们不能做愿意做的事。
这像保罗自己的一个经历，
这里就是保罗自己的经历。
他在罗马书也同样这样的说法，
他也都在罗马书这样讲，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因为按着我里面的意思，
我是喜欢神的律，
我是喜欢神的律，
但是我觉得肢体中另有个律，
但是我觉得肢体中有另外一个律，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和我心中的律交战，
把我掳去了，
将我掳去，
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
叫我服从肢体里面犯罪的律。
所以顺着圣灵而活，
所以顺着圣灵活，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渴望，
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渴望。
但是记住，
但是记住，
我们肉体里面老我里面，
我们老我肉体里面，
或者这种罪恶倾向的那种情欲，
或者是那种罪恶倾向的情欲，
却来驱使我们，
却是驱使我们
不断地制造跟圣灵相对的这种欲念，
不断地制造同圣灵相背的意念。
我相信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我相信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经历，
也同意，
也都同意。
比如说，
例如
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体是圣灵所住的殿，
我们知道我们身体是圣灵所居住的殿，
但却有多少的基督徒，
但是他有多少的基督徒，
甚至曾经为神所重用的一些仆人们，
甚至曾经为神重用的仆人
陷入了淫乱，
陷入了淫乱，
污秽的身体，
污秽的身体。
我明知道这一句话讲出去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明知道这句话讲出去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我们还是出口，
我们还是说
生气不要犯罪，
生气不可犯罪。
但多少时候我们一生气就犯罪了，
但是多少时候我们一生气就犯罪。
我在一个地方，
我在一个地方，
有人介绍认识当地一个教会的负责人，
有人介绍认识当地的一个教会负责人，
他说这个人脾气大得很，
他说这个人很大脾气，
惹不起，
惹不起，
你跟他见面要小心，
你要跟他见面小心，
讲话要小心，
讲话要小心。
我说怎么样的惹不起，
他说怎样惹不起呢，
他说他一生气，
他说一生气，
全家的人就遭殃，
全家的人就遭殃，
家里的宠物遭殃，
屋企里面的宠物都遭殃，
教会的会友遭殃，
教会会友，
甚至邻居也遭殃，
甚至邻居都遭殃。
有这样的人吗？
有没有这样的人呢？
可能你我可能就是这样，
或者你和我就是这样。
我们扪心自问，
我们扪心自问，
确实我们每一个真正重生的基督徒，
确实我们内心重生的基督徒，
心中却能会有肉体来要驱使我们去犯罪的那一种渴求，
心中确是有那种肉体所驱使我们犯罪的那种渴求，
同时有圣灵来驱使我们要过一个圣洁的一个生活，
同时有圣灵驱使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到底我们要听谁的声音？
到底我们听哪个的话？
听圣灵的声音，
听圣灵的话，
受肉体老我的声音，
又或是肉体老我的声音。
我们愿意做的事情可以是好的，可以是恶的。
我们所愿意做的事可以是善或者恶。
我们得做一个选择。
我们要做个选择。
当我们选择顺从圣灵的时候，
当我们选择顺从圣灵的时候，
这儿有一个绝对的应许。
这里就有一个绝对的应许。
就是十六节这边所说的。
就是十六节所讲的。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
就不这个字，
就不这个字，
原文是一个双重否定，
原文是一个双重否定，
so, no, no,
no, no,
表示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
也就是说，一个基督徒，我们在日常生活的当中，
亦即系话一个基督徒喺日常嘅生活当中，
如果我们随时随地随刻顺从圣灵的带领，
如果我哋随时随地随刻顺从圣灵嘅带领，
就一定不会落在罪恶的当中，
一定就唔会落喺罪恶嘅当中。
问题是我们有没有可能随时随地顺从圣灵的带领呢？
问题我哋有冇可能随时随地顺从圣灵嘅带领呢？
你说我们有可能吗？
你话我哋有可能吗？
在这我就想到祷告，
这里我想到祷告，
祷告有人讲说一种属灵的呼吸，
祷告有人说是属灵的呼吸。
据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据说在十九世纪的时候，
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
神所重用的一个布道家，
他布道的时候相当有果效，
他的布道非常之有
相当有灵力，
有能力。
他自己曾经这样说过，
他自己曾经讲过，
我祷告从来不超过五分钟。
他说我祷告从来不超过五分钟。
你想说这个属灵的人祷告怎么没有超过五分钟呢？
你可能会说，为什么这么属灵的人
我们一祷告就多久？
我们祷告会多久？我们
刚才林牧师一祷告就多久？
我们刚才林牧师一祷告
就超过五分钟是吧？
超过五分钟，
他说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
他说从来不会超过
五分钟。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神的仆人呢？
这样的人怎么会是神的仆人呢？
他说等等等，我还没有讲完。
他说我还没讲完。
我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以上不祷告。
他说我从来没有超过五分钟以上不祷告。
哇，这句话很厉害啊。
这句话很厉害。
与神同行的人，
与神同行的人，
随时随地要祷告，
随时随地要祷告。
圣经教导不住的祷告，随时的祷告。
圣经教导我们不住的祷告，随时的祷告。
那我们有没有可能随时随地的顺服圣灵的带领呢？
但我们有没有可能随时随地顺服圣灵呢？
我想五章十六节这个地方，
我想五章十六节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整本圣经有关基督徒生活最重要也是最有帮助的经文之一。
我觉得是在 整本圣经里面对基督徒生活最重要也都最有帮助的经文之一，
是有可能的，
是有可能的，
随时不断的顺从圣灵的带领，
随时顺服圣灵的带领，
不然保罗在这个地方不会这么的命令。
如果不是保罗不会在这里命令，
他顺着圣灵是一种命令现在的语气，
他是用现在命令的语气，是讲顺着圣灵，
就随时随刻不停的，
随时随地不停的。
接着在十八节这个地方，
就在十八节的地方
他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之下。
他说你们如果是在圣灵的引导之下，就不在肉，不在律法之下了。
也许根据上文，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会期待保罗他应该这么说，
或者在上下文来讲，我们会期待保罗应该这样讲，
若被圣灵带领，就不在肉体的情欲以下。
若被圣灵带领，就不在肉体的情欲以下。
但他不是这样说，他说不在律法之下，十八节，
但是他是说不在律法以下。
他的意思就是说，
他意思是
基督徒没办法在律法之下去胜过肉体的情欲，
基督徒没办法在律法以下去胜过肉体的情欲，
也就是说靠着旧约的律法主义没办法去胜过我们老我里面那种肉体那种情欲引向罪恶的那种力量。
也就是说在律法 的要求的底下，人是没办法去胜过肉体的那种情欲。
保罗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是因为当时在加拉太，
因为当时在加拉太
有一些主张律法主义的 犹太的教士来到那个地方，
有些主张律法主义的犹太教师去到那个地方，
坚持人要受割礼，
坚持人要受割礼
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才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
才能得救，
才可以得救，
才能从神得福，
才可以从神得福。
但保罗指出受割礼是行律法的一部分，
但是保罗指出受割礼 是守律法的一部分。
这回去大家在五章二到十二节那边可以看到，
一会儿大家回去可以五章十二节，
行律法没办法使人得救，
行律法没办法使人得救，
因为你达不到律法的要求，
因为你达不到律法的要求，
只有信心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只是信心才是得救的必要条件。
虽然人得救不是靠律法，
虽然人得救不是靠律法，
但是信了之后仍然要行善，
但是信了之后仍然要行善，
就不犯罪，
就不犯罪，
这些是没有律法违背的，
这些是没有律法违背的。
就在下面五章二二到二三我们等一下会看到的，
所以一阵喺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可以见到，
虽然我们不可以以这个行律法来得救的条件，
虽然我们不是以律法为得救的条
件，但是我们信了之后，
但我们信了之后，
却是我们信徒的本分，
却是我们信徒的本分，
要行律法，
要行律法，
同时也唯有得救的信徒才有可能，
同时亦都只有是得救的信徒才有可能
才能行出律法的要求，
行出律法的要求，
因为唯有信的信徒才有可能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
因为唯有信的信徒圣灵才可以内住，
信徒心中有圣灵来引导我们，来督促我们，来感动我们，
在信徒的心中圣灵是可以来引导我们，感动我们，督促我们，
使我们可以选择行神的心意旨意，
令到我们可以选择行神的心意，
并使我们有能力能够行出来，
并且我们有能力可以行出来。
在两年前，
在两年前，
我同样带了一队我们夏令营短宣队，
我同样带了一队夏令营的短宣队，
这次真的是夏令营，在七月天的时候，
今次在七月的时候，
到一个地方面对的也是有大概一百位的孩子，
当时候是带了一百位的小朋友，
六岁到十五岁不等，
六岁到十五岁不等，
这次参加营会的只有少部分是基督教家庭来的孩子，
今次来营会的只有少部分是基督徒家庭，
大部分是从来没有去过教会，没有听过福音，
大部分是没有去过教会，没有听过福音的，
还未重生的孩子们，
是还未重生的小朋友，
所以在营会里面，
所以在营会里面，
这些比较大的孩子甚至抽烟喝酒，
比较大的朋友是抽烟饮酒，
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
有很多不好的生活习惯，
特别是在吃饭的时候，
特别是吃饭的时候
争相抢，
争相去抢，
我们是八个人一桌，
我们八个人一桌，
在那样大热天的当中，在桌上面一定有一盘已经切好的西瓜，
在这么热的天气，我们在台面上一定是会有一盘已经切好的
西瓜，
西瓜
是他们最喜欢的，
西瓜是他们最喜欢的，
所以吃饭的时候一坐下来，
所以一吃饭一坐来，
他们筷子一拿下来就往西瓜插，
筷子一拿起就往西瓜插，
八个人一桌砰一下就插了没有了，
八个人一围就一下子就没有了，
那比较小的抢不过就哭起来了，
小个啲嘅就抢唔，
我们说不行，一定要先祷告，
话我哋唔得，一定要祷告，
祷告完之后才能吃，
祷告完先，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老师特别带他们祷告。
所以针对这种情况，老师特别带他们祷告。
耶稣啊，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个饭食。
耶稣啊，多谢你赐给我们饭食。
也赐给我们西瓜。
也都赐给我们西瓜。
特别针对这的，我们
针对这个，
等一下彼此的谦让。
我们一阵间彼此谦让。
不要抢。
不要抢。
让大家都能吃到。
让大家都能吃吃到。
阿门。
阿门。
一打开眼睛，啪啪啪啪。
一睁大眼，大家都喺度争。
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样子。
我从来冇见过。
但是很奇妙的是这些事情。
但系好奇妙嘅事情。
有几个孩子。
有几个小朋友。
确实他没有去抢。
佢确实冇去抢。
以前他这样抢的。
佢以前有，佢哋以前
有。没
有
抢啦。
而家冇。
一问之下是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孩子。
一问之下先至知道系嚟自基督教嘅家庭。
听过了耶稣的故事。
听过耶稣的故事，
听过的福音，
听过福音，
甚至都已经绝过志的，
甚至已经绝过志。
这个看出来两种人，
这个提出有两种人。
基督徒里面确实有那种力量在那个地方。
基督徒心里边确实有嗰种力量。
你被提醒了，
你被提醒，
靠着这个圣灵，
靠住圣灵，
是给我们能力可以胜过，
系可以有能力去胜过。
保罗在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这么说。
保罗喺保罗在罗马书的七章二十四到二十五节那里说，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感谢神，
感谢神，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脱离了，
这样看来，
这样看来，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以内心顺服神的律，
我肉体却顺服罪律，
我的肉体却顺服罪律，
这是保罗亲身的一个经历，
这个保罗亲身的经历，
他有挣扎，
他有挣扎，
圣灵跟情欲在相争，
圣灵和情欲在争执，
但接着下来他说，
但接下来他说，
如今，
如今，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
就不定罪了，
就不定罪了，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因为赐生命圣灵的律，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在基督耶稣里释放了我，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
律法是要叫人知罪，
律法是要叫人知罪，
是要定人罪的，
是要定人罪。
所以信徒不凭守律法得救，
所以信徒不凭守律法得救，
只有遵从圣灵的引导，
只有遵从圣灵的引导，
已经信的人，
已经信的人，
有圣灵的引导，
有圣灵的引导，
便不会去犯罪，
就不会犯罪，
律法就没办法定罪，
律法就没办法定罪。
这就是保罗这里所说的，
这里就保罗所讲，
十八节这边讲不在律法之下，
十八节话不在律法以下，
反过来，
反过来，
不顺从圣灵引导的信徒，
不顺从圣灵引导的信徒，
必然会被肉体的情欲所辖制，
必然会受肉体的情欲而辖制。
这种信徒虽然已经靠着耶稣基督借着信已经相信得救了，
这些信徒虽然已经靠着耶稣基督相信，
但是在生活形式上却仍然过着被律法定罪的生活，
但是在平时的生活里面仍然过着被情欲被律法定罪的生活。
这些生活就是保罗在这个地方所指出来的，共有十五种。
这里就是保罗在这里所指出来的有十五种的生活。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类，
我们可以分成四类，
因为时间的关系我没办法仔细的一一的讲，
时间关系我没办法仔细讲。
第一个是关于淫乱方面的罪，
第一个是关于淫乱方面的罪，
就这边所讲的奸淫污秽跟邪荡，
就是这里所讲的奸淫污秽和邪荡。
第二种是关于信仰方面的罪，
第二种是信仰方面的罪，
拜偶像，
拜偶像，
行邪术，
行邪术。
第三种是关于人际间关系的罪，
第三种是人际间关系的罪。
这边总共列举了八样，
总共列了八样。
四样是关于态度方面的，
四样是态度，
四样是关于这个态度所造成的一个结果，
四样是态度所造成的结果。
所以有仇恨，有记恨，有纷争，有嫉妒，
所以有仇恨、仇恨、记恨、恼怒、
纷争、嫉妒、
嫉妒，
这是态度的问题，
是态度的问题。
所造成的结果是增进、恼怒、结党、异端。
所造成的结果是增进、恼怒、结党和异端。
第四种是关于放纵肉体方面的罪，
第四种是放纵肉体的罪，
是醉酒跟荒宴，
就是醉酒和荒宴。
保罗说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事，
保罗说这些是显而易见的事，
换句话说这些一看我们就知道不对的，
换句话说这些是一看就知道不对的，
是属于肉体罪恶的一种行为，
是属于肉体罪恶的行为。
所以保罗接着说，
所以保罗接着说，
我从前告诉你们，
我从前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现在又告诉你们，
行这样事的人并不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
保罗曾经在加拉太的时候告诉他们这些事情，
保罗曾经在加拉太的时候告诉他们，
现在再告诉他们，提醒他们，
现在再告诉他们，
表示这些罪行是有可能在加拉太的信徒的当中有产生这样的罪行，
表明这些的在加拉太人的当中是会产生这种行为。
他行这些事的人与神的国无关，
他说行这些事的人与神的国无关，
也就是说这些有这些罪行的人是在神国度之外，换句话说没有得救的，
即是说行这些事的人在神的国之外是没得救的。
我不晓得我们在看这个的时候，弟兄姐妹们，
我不知道大家在看这些的时候，
我们心里会不会有一种寒战，
我们心里面会不会有寒战，
我们有谁没有嫉妒过，
有哪个没有嫉妒过，
有谁没有跟人家有纷争过，
有哪个跟人家没有过纷争。
刚才所提的这十五种的当中，
刚刚所提的十五种的当中，
我们多少都犯过其中的几样，
我们多少都有犯过。
那么我们是不是与神国度无关呢？
那是不是我们跟神的国是无关
呢？不属神的子民呢？
不属神的子民呢？
根本没有重生呢？
根本没有重生呢？
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身上呢？
没有耶稣基督的救赎在我们身上面呢？
请注意，
请注意，
保罗在说行这样事的人，
保罗是讲行这样事的人，
跟上面所讲的顺着圣灵而行，
同刚刚所讲顺着圣灵而行，
虽然用的是不同的字，
用的虽然不同的字，
不过他的语态都是现在进行时，
但是他们的语态都是现在进行时，
就常常如此行的意思，
即是常常这样行的意思，
是一种惯性的行为，
是惯性行为，
而不是偶尔去行，而且已经认罪忏悔过的这种过犯，
而不是偶尔去行，而且是认罪忏悔而过的这种行为。
也是这样的人是纵情于肉体的情欲，
这种人是纵情于肉体的情欲，
却没有一种跟他一种奋斗挣扎，
而冇依一种嘅奋斗挣扎，
是一个没有圣灵同在、没有重生的人，
系冇圣灵同在、冇重生嘅人。
否则一个重生的基督徒，
否则一个重生嘅基督徒，
有圣灵内住，
有圣灵嘅内住，
必然面对肉体的情欲，
必然面对肉体嘅情欲，
会有挣扎，会有抵挡。
是会有挣扎和抵挡，
像保罗的经验一样，
好似保罗的经验。
圣灵要让我们更像耶稣基督，
圣灵是要我们更加似耶稣。
所谓更像耶稣基督，就是神本来创造我们的样式，
也就是说神本来所创造我们的样式，
更像我们被圣灵更新心所渴望的那个样式，
是圣灵所更新我们心里面所渴望的那个样子。
所以当一个人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所以当一个人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
就会产生种种的道德行为，
就会产生种种道德的行为，
就是保罗这边接着所说的，
就是保罗接着所讲的，
我们非常熟悉的圣灵的果子，
非常熟悉的圣灵的果子，
乃是律法所不能禁止的，
乃是律法不能禁止的，
这些与情欲的事是大有分别的，
这些与情欲的事情是大有分别的。
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
这里我们要注意，
保罗这个地方用果子来描述圣灵的美德，
保罗是用果子来描述圣灵的美德，
是要强调生命的一种流露，
是讲紧生命的一种流露，
是在一个人有了重生的生命之后自然会有的生活的一种表现，
是一个人在圣灵重生之后生活上面的一种表现，
就好像果树会结出果子，
就好像果树会结出果子，
不能够外表装出来的，
不可以外表装出来的。
在这个地方保罗提到九种美德，
这里保罗提到九种美德，
却用单数的果子，
却是用单数的
果
子，
表示
果
子只有一个，
表示果子只有一个，
却有各方面的表现，
却有各方面的表现，
而且各方面是彼此连接的，
而且各方面是彼此连接的，
也就是说你不会只结出某方面的果子，
亦即系话你唔会净系结束某一方面嘅果
子，而在其他方面一点都没有进展，
而喺其他方面一啲都冇进展。
比如说，我们都吃过苹果，是吧？
例如我哋都食过苹果。
什么叫苹果？
咩叫苹果？
蒙着你眼睛，你一吃说这是苹果。
你蒙住眼食，你都知道系苹果。
因为是甜的，
因为系甜的，
有一点酸味的，
有啲酸，
有点苹果味的，
有啲苹果味。
你不会讲说是橘子，是吧？
你唔会话系橙，
除非这个是基因种的，
除非呢个系改
基因。太甜的不像苹果。
太甜了，唔似苹果。
如果是苹果，一定有各方面的味道。
如果是苹果，一定有独特的味
道。所以当我们仔细查看这个圣灵果子的清单，这九样的时候，
所以我们看这个圣灵所结果子的清单的时候，
我们发现有些是我们与生就俱来的长处，
我们发现有一些是与生俱来的，
另外有一些是我们比较缺乏的，
另外有一些是比较缺乏的，
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但是如果没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这种重生的生命，
这种重生的生命，
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长处不过是天生的，
我们所拥有的这些长处不过是天生的，
不信的人也有，
不信的人也都有，
或者是可以学习来的，
或者是可以学来的。
比如说我们某某人天生就很相当温顺，
例如说有人天生就比较温顺，
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
很容易跟人建立关系，
我们说他有温柔的品格，
我们说他们有温柔的
品格，温柔的品格就是圣灵果子当中的一个，是吧？温柔，
温柔是圣灵所结果子的。
但如果这不是圣灵的工作，
但是如果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
你往往可以看到这样温柔的人，
你经常可以见到这样温柔的人，
他却胆小缺乏勇气，
他却是胆小缺乏勇气，
而这种特质也是圣灵果子当中的一种信实，
而这种的特质也都是圣灵果子里面
完全值得信赖，
完全
忠于自己说过的话，
忠于自己讲过话，
但天生有那一种的却没有这一种，
天生所有这种却是没有那种，
这不是圣灵的工作，
这个不是圣灵的工作。
所以保罗把圣灵的果子描述为一个整体，
所以保罗将圣灵所结的果子描述为一个整体。
所以保罗对不起，这使徒约翰在约翰一书这样说，
所以使徒保罗约翰在约翰一书这样讲，
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
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
就是说谎的，
就是说谎的。
请注意，
请注意，
约翰不是说人若爱神却不爱的弟兄便是不平衡的，
保罗约翰没说人若爱神却不爱弟兄是不平衡的，
没有说，他说这样的人是说谎的，
他说这种的人是讲大话，
换句话说对神真正的爱，
换句话说对神真正的爱，
圣灵果子的第一个美德仁爱，
圣灵果子第一个美德仁爱，
永远伴随着对他人的爱，
永远是伴随着对他人的爱，
这是圣灵果子的另一个，就是恩慈，
就是圣灵所结果子的另外一个果子。
所以当查看圣灵果子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查看圣灵果子的时候，
我们不能把这九样其中一样单独的抽出来，
我们不能够单独抽一个出来。
如果我们可以、就可以知道、我们如此这样，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在圣灵的果子里面有哪一方面我们需要更多的成长。
这样我们就知道在圣灵果子当中有哪一方面我们更加需要成长。
那我们怎么才能够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长大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让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当中长大呢？
这是我们一开始所说的，
就是我们开始所说的，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也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顺着圣灵而行。
顺着圣灵而行，
实际上怎么行？
实际怎样行呢？
我们时间不够了，
我们时间不够，
就是在24到26节这边所说的，
就是24到26节这样说，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就是十字架的道路。
24节说，凡属耶稣基督的人，
24节说，凡属耶稣基督耶稣的人，
是已经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
是已经将肉体连同肉体的邪情私欲
同钉在十字架上，
同钉在十字架上了。
我们若是靠着圣灵得生，
若是我们靠着圣灵得生，
就当靠圣灵行事，
就当靠圣灵行事，
不要贪图虚名，
不要贪图虚名，
彼此惹气，
彼此惹气，
互相嫉妒，
互相嫉妒。
弟兄姐妹，我们怎么可能靠着圣灵而行呢？
弟兄姐妹，我们怎样可以靠着圣灵而行呢？
圣灵会催促我们，
圣灵会催促我们，
会提醒我们，
会提醒我们，
会引导我们，
会引导我们。
我们里面当中还有一些不对的事情，
我们里面还有一些不对的事情，
我们的态度，
我们的态度，
我们罪恶的意念，
我们罪恶的意念，
这些是不对的，
这些都是不对的。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舍身流血。
今天我们所唱的诗歌一开始的时候是为了我罪，
今天我们一开始所唱的诗歌为了我罪，
为了我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为了我罪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上，
我们已经和耶稣基督同钉在十字架，
这是客观的一个事实，
是客观事实。
2000年前，这已经成就了一个事实，
已经成就，
并不是我们今天经历的，
并不是我们今
天经历，但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
但是我们必须经历。
耶稣已经完成了这个救赎，
耶稣已经完成救赎，
已经把这个肉体各种私欲已经钉死在那个地方，
已经将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
我们不欠，也没有任何的义务去听从、去顺从肉体的情欲。
我们不欠，亦都没有这样的义务去、顺从肉体。
当这些罪恶的意念、这些动机、冲动来的时候，
当这些罪恶的意念、这些冲动来到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钉死在十字架上，靠着圣灵的能力能胜过。
我们就将它钉在十字架上，靠着圣灵的能力去胜过。
耶稣啊，帮助我，
耶稣帮助我，
我已经属你的，
我已经是属你，
这已经是成就的事情，
这个已经是成就的事情。
我今天要应用在我生活上，
我今天要应用在我生活上，
帮助我能够胜过这些情欲的搅扰，
帮助我能够胜过这些情欲的
扰。保罗说我们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保罗说我们要不消灭圣灵的感动，
要常常留心圣灵的感动，
要常常留心圣灵，
不要叫圣灵担忧，
不要叫圣灵担忧。
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
我们既然靠圣灵入门，
难道要靠肉体来成全吗？
难道我们要靠肉体成全？不是，
顺着圣灵而行，
顺着圣灵而行。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
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是可以的，
我们是可以活出，
我们可以活出
这些圣灵的果子来的，
这些圣灵的果子，
把一些罪恶的邪欲等等都钉死在十字架上，
将罪恶和邪情私欲是钉在十字架上。
靠我们肉体，我们达不到；
靠我们肉体达不到；
靠圣灵可以达得到；
靠圣灵可以。
就好像夏令营那批孩子，
就好像夏令营的那批小朋友，
耶稣帮助我，
耶稣帮助我，
不要抢吃这个西瓜，
不要抢食西瓜。
他们可以不要这样做，
他们就可以这样做。
感谢主，来祷告。
感谢主，我们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主，我们多谢你。
你的话语一解开。
你的话语一解开，
就发出亮光，
就发出亮光，
也不突然而返，
亦都不突然而返。
就是这一段的圣经，
就是这段的圣经，
来提醒我们，
来提醒我们，
就像当初保罗提醒加拉太信徒一样，
就好像保罗提醒加拉太的信徒一样，
顺从圣灵的带领，
顺从圣灵的带领，
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就不在律法之下，
我们的行出律法没有办法禁止的这些美善的行为，
我们亦都可以成就、不在律法之之下的这些的圣灵的，
让我们生活上的言语举止，
让我们在生活上言行举止
都在圣灵的引导的当中，
都在圣灵的引导当中，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教会能够被你、这种生命所得着，
教会可以被这种生命得着，
活出这个生命，
活出呢个生命
来见证你，
来见证你，
荣耀你，
荣耀你，
也讨你的喜悦，
亦都系讨你嘅喜悦。
我谢谢你，
我哋多谢你。
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听我哋嘅祷告，以奉耶稣基督嘅圣名。
阿门。
阿门。